请我们翻到以西结书，以西结书。第一章，当三十年四月初五日，以西结在加百鲁河边被裸的人中，天就开了，得见神的异象。我们今天特别注意的是四个字，就是天就开了，得见神的异象。我们一同再来看约翰福音。约翰福音第一章，我们从四十五节读起，我读给大家听。腓力找着拿但业，对他说：“摩西在律法上所写的和众先知所记的那一位，我们遇见了，就是约瑟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拿但业对他说：“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腓力说：“你来看。”耶稣看见拿但业来，就指着他说：“看哪、这是个真以色列人，他心里没有诡诈。”拿但业对耶稣说：“你从哪里知道我呢？”耶稣回答说：“腓力还没有招呼你，你在无花果树底下，我就看见你了。”拿但业说：“拉比，你是神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耶稣对他说：“因为我说在无花果树底下看见你，你就信吗？你将要看见比这更大的事。”又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将要看见天开了，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我想我们的圣经暂时就读这么多。我们昨天晚上我们看以西结的异象，特别是第一章。我们说过第一章呢乃是神的荣耀的形象。我们如果想知道神的荣耀怎么一回事，全本圣经解释的描绘的最清楚的就是以西结书。那么这一段圣经呢，和因为是预言，因为以西结根本就是预言，所以和教会的前途呢发生非常密切的关系。那么为着我们来看这个大的题目，所以昨天晚上呢我们一同就着以西结第一章，我们一同在神面前来看这一章的圣经。那么昨天晚上那一章，就是以西结第一章呢，可以说是整本以西结书的序。如果你明白第一章后面所说的大概，我想就能够明白。所以我想我们一步一步的，我们像剥洋葱一样，一层一层的，我们希望最后呢能来到整本书的精华和它最核心的地方。不过今天早晨呢，我们在继续看以西结以前呢，我们需要用另外一段的圣经呢来解释以西结所看见的异象。因为以西结的异象呢是天开了，圣经说以西结在加巴鲁河边被裸的人中，天就开了，得见神的异象。所以以西结所见的异象呢就是天开了的异象。等到天开了的时候，他就看见神活动的宝，神的宝座就是从北方，那么往这个以西结方向前进。那么整个以西结第一章的图画就是从远到近，从远的尽头到近的尽头。起头的时候呢，你只看见是一朵包括闪烁的大云，是一朵的大云，然后呢周围有光辉，然后你看见的是一团的火，火里面有闪耀的金睛，最早不过这么多。所以很明显，等到我们读到以西结最后第一章最后，那个明显是宝座的体系，那明显是穹苍以上的光景，但是远远只能看见这个，你看不见穹苍底下呢原来是四个活物呢托住那个穹苍的。那个宝座是移动的宝座，是活动的宝座，不是圣经里所说的三层天神固定的宝座。那这个对于以色列来讲，他们实在是不可思议。我们说过， 在他们的观念里面，神的宝座如果不是在三神天，就应该是在至圣所，在约柜上面，在施恩座那里，在两个基路伯中间，因为基路伯刚好看守神的荣耀。所以所有的犹太人也好，祭司也好，他们都知道神的荣耀在那里。他可以告诉你说，神的荣耀若不是在天上，神的荣耀就是在至圣所。那么这是很稀奇的。那么对于以西结来讲呢，他后来他发现原来呢，从北方来的乃是神的宝座。虽然以色列人漂流了，从离开了他们自己的故乡，他们被掳到遥远的地方，他们先是往北走，往叙利亚走，然后呢，然后再往东到了土耳今天的土耳其，然后呢再往南走。所以表面上呢，当以色列人被掳，可以说这个景，这一幅图画是一个非常凄凉的图画。但是没有想到，完全叫以西结跌破眼镜，竟然呢，神的宝座是从北方来的。为什么呢？那就告诉我们说，神的宝座应该是在耶路撒冷，应该在至圣所。如果他过来的话，应该跨过横跨整个的沙漠，从西边就过来了。就为什么从北边呢？因为那个根本那个途径呢，就是以色列人呢这个集体逃亡的那个途径，是先北，然后往东，再往南。所以如果你今天在巴比伦，如果你看以色列人那个难民潮往巴比伦这个方向走的时候，那是从北方来的。所以对以西结来讲是个莫大的安慰，他被掳，以色列人被掳，这是家门的不幸，这是国家的不幸。但是呢，一个最大的安慰就是，没有想到呢，神的同在，神的宝座是暗暗的跟随着他的百姓，到了加巴鲁的河边。所以这个对于以西结来讲是一个莫大的安慰。但是同时呢，在他的观念里面从来没有这事发生，怎么可能神的宝座是个活动的宝座呢？它可以从一个地方移到另外一个，等到靠近的时候，你看见不只是四活物，而且有翅膀，而且呢有轮子。所以现在他看得很清楚，四活物怎么样把天托住，然后呢在穹苍之上呢就是一个蓝宝石，那么一个宝座呢像蓝宝石的形状，那坐在上面的呢就是人子，就是我们的主。然后呢，腰以上是个光耀的金星，腰以下是像火的形状一样，然后周围呢有彩虹围绕。那么这个可以说就是以西结所看见的意象。我们昨天看得很清楚，这个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预言，因为当时我们知道在以色列没有这种情形。那个时候以色列人如果要朝见神，一定要定点，要定时的，每年三次，要么是逾越节，要么是祝棚节，要么是谷神节。那么他们一定要到耶路撒冷，他们一定要从遥远的地方，然后比方说在加利利，他们一定要跨过约旦河东，从西岸到东岸，然后一路南下到了耶利哥，然后再一步一步的上行到耶路撒冷。当他们上行的时候呢，虽然很辛苦，他们就唱上行的诗，所以呢在诗篇里面就有十五篇的上行的诗，那么来源就是从这里来的。那么所以你看得很清楚呢，就是说以色列人呢，他们如果要敬拜神，要享受神的同在，一定是定时，一定是定点的。好像神的荣耀，神的同在啊，是锁定在一个时间一个空间里面。但是感谢主，以西结从来不知道说，在神的旨意里面，神的宝座不只是安定在天的宝座，神的宝座也是活动的宝座。那特别到以色列人被掳，特别当以色列人漂流到世界各地，那现在呢，神要让他们看见他们那个锁定一个空间一个时间的那个观念，现在呢神要让他们看见，神要做比这个更大的事。那么这件事的应验当然是在新约，这件事的应验我们知道说是应验在主耶稣的身上，主耶稣就是神活动的宝座， 因为你记不记得是约翰告诉我们说，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就是神独生子的荣光。所以我们主无论到哪里，就像一个会幕一样，就像会幕一样，因为圣经告诉我们他支搭帐篷在人的中间，所以就叫你想起旧约的会幕。那旧约的会幕呢，荣耀就在会幕里。所以当主耶稣支搭帐篷在人中间的时候，那么约翰告诉我们说他看见了他的荣耀，而且那个荣光呢，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所以我们的主无论到哪里，把神的宝座带到哪里，无论到哪里把天带到哪里，所以呢他就是以西结所看见的那个意象。所以不要忘记这个先知啊，他们用时间的望远你可以看很遥远的将来。所以你记不记得当以赛亚书在第六章告诉我们说以赛亚看见了神的荣耀，但是到了约翰福音十二章，圣灵告诉我们说原来呢以赛亚看见了他的荣耀，指着基督来说的。所以在旧约的时候，虽然呢以赛亚那个时候看见荣耀的时候，基督还没有诞生降生，要过了八百年以后才降生，但是以赛亚已经看见那个荣耀。以西结同样的，所以我们要知道他贝罗现在神要给他一个预言，这个预言就在贝罗他才能看得见，如果没有贝罗他不可能看见这幅图画，他也不可能发出这个预言。所以呢我们知道很明显的是应用在主耶稣的身上。那么因为这一幅个活动的图画，事实上呢就是代表我们的主预言，我们的主将来他怎样是个活动的宝座。所以他的生命呢是任劳任怨的生命，那么是马可福音告诉我们他是神的仆人。他的生命呢是作王的生命，像狮子一样，这是马太福音。那么然后呢他有人的生命，所以我常常喜欢说神成为人是要叫人成为人，叫人更像人，因为今天人堕落以后人已经不像人了。所以有人说人是堕落到 subhuman 的地步，我们说次殖民地是比殖民地还不如。如果我们讲次人 subhuman 的话，就表示说我们现在到了一个情形，连动物连人都不如。所以主要救我们，要拯救我们，要叫我们因着接受主耶稣的生命做个人中人，做个人上人。所以这是神拯救我们的目的。那么主耶稣他来到地上，他给人的形象有一面就是人的形象，这就是路加福音告诉我们。那么同时呢他在约翰福音告诉我们他是神的儿子，他从天降下仍旧在天，好像老鹰一样快得很。那么同时呢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父怀的独生子把他表明出来。因为老鹰的眼睛设计好了是可以直接瞪着太阳而眼睛不被销毁，神就是光，从来没有人敢用眼睛瞪着神的，因为我们都是罪人，但是只有主耶稣父怀的独生子看见他。所以弟兄姊妹你就明白说这个活动的宝座就是告诉我们有一个生命是贴近宝座的生命，主耶稣的生命是最贴近他的。所以现在你知道虽然以西结被掳，神要给他一个意象，那个意象的应验是到什么时候呢？是到主耶稣来的时候。但是不止如此，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是借着玛利亚的身体，所以呢他无论到什么地方他都能把天带到哪里，都能把宝座带到哪里。但是呢等到他升天以后，他就借助一个奥秘的身体，就是教会，我们叫五旬节教会就诞生了。那么借助这个身体呢，他仍旧工作，仍旧教训，他仍旧在地上行动。所以你看见我们的轮子无论到哪里，我们的主就到哪里，所以也是把神的荣耀在基督里，我们也是把天带到哪里。所以这个就是教会的使命。所以讲到教会的前途时，我们一定要记得根据以赛亚以西结书给我们看见教会是在基督里的。那么今天呢我们在基督里就能够执行父神的旨意，就能够把天带到世界的各地，就能把神的宝座带到每一个角落。所以这就是我们昨天晚上大概的，魏哲昨天晚上没有来，我很快的复习一下，那么大概就给我们看见这个就是以西结所看见的意象，我想是非常非常清楚。这里面当然有很多的细节我们这次没有时间去提它，如果大家要查经的话，我想这是很好的开始。 以后你们可以去注意那些细节，那么然后你也可以注意一些其他的地方。不过我们说到这里的时候，我想我们需要把这一节的这一章的圣经的解释放在一个很稳固的根基上，因为我们解释圣经呢，我们主要要记得要抓牢一个原则，不是我们来解释，我们解释很危险，圣经如果落在我们的手中是非常危险的。所以我们要记得，今天我们读圣经，圣经永远比我们大，我们不可能把圣经放在口袋里，不可能。所以我不能随便的解释圣经，因为圣经比我大。所以今天呢，不是我改变圣经来迁就我，是圣灵改变我，让我来迁就圣经。所以这是个很重要的读经的态度。所以等到你解释圣经的时候，因为早晨我们都是一些有心追求的定律，所以我多说一点，这个解经的定律是有一些重要的定律，有一个很重要的定律，就是因为我没有全解释圣经，只有神的话才能解释神的话。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在你的光中必得见光。那么而且主耶稣当撒旦试探他的时候，他说经上又记得说，你不可能光抓住圣经一节的圣经，不行，撒旦也用那个圣经，但你怎么知道他那个解释是错的？因为经上又记得说，所以神的话来解释神的话。我们怎么知道昨天晚上我们所明白的是正确的？那么弟兄姊妹，现在我们需要另外一段神的话，把这一段圣经为我们解释的更清楚。那因为这是在旧约讲到以西结看见天开了，那么他得着一个异象。那么如果你仔细读圣经的话，你会发现当主最早得着几个门徒，呼召几个门徒，然后呢他告诉我们说门徒们要经历一件事。那么这件事呢是什么呢？就是所有跟随他的门徒呢都要看见天开了。换一句话说，所有主的门徒都应该看见以西结所看见的。以西结是在旧约，一直到新约那个解释就来了。我们知道的很清楚，旧约不过是影子，新约才是实体。所以今天呢，我们能够看见实体，我们就能明白旧约。我用一个比方，我们这个人呢，如果你就像拍一张照片，那么旧约呢就好像那个照片一样，那么这个新约呢就是我这个本人已经到了。所以有的时候你可以根据那个照片呢来解释我们，或者这样说吧，神知道我们对于神的话不是很清楚，所以他常常把我们放在幼稚园里。那么在幼稚园里呢，最早的时候，比方说不管在美国也好，在这里也好，如果你读英文的话，从最简单的英文开始，那么你学英文最好。我知道今天我还是劝移民的朋友，移民的中国人，那么你若学英文的话呢，最好的一个办法就是你学他们儿童能看的节目。儿童最喜欢看的节目呢，在美国叫做芝麻家 Sesame Street。 那么你看了 Sesame Street， 你会看一只大鸟。那么好了，小朋友呢，他先看了大鸟这个图画，然后呢告诉你说这是一只大鸟，所以慢慢他就学会了许多的字。所以呢圣经常常是看图识字，旧约呢是图，新约呢是字。所以真正以西结第一章的解释是在约翰福音第一章，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要知道说圣经是一气呵成的。那么为什么主耶稣告诉你知道主耶稣很有意思，他告诉彼得，他见到彼得的时候他说，你是约翰的儿子西门，你要称为基法。换一句话说，今天你是约翰的儿子，但是明天呢你是基法，是一块石头。今天你不过是一堆泥土，明天呢圣灵就把你做成功一块石头，是稳定的。那么甚至于到了启示录的时候，你看见彼得乃是一块宝石，是最好的一块的宝石。从泥土到石头到宝石，你看这是一个变化的过程。现在主在我们身上，他呼召我们的目的是要变化我们，他呼召我们的目的是叫我们不只停留在泥土的阶段，要从泥土变成石头，最后变成宝石。所以如果你看主耶稣最早遇见门徒的时候，主呼召他们就告诉他们，你们是有明天的。所以很清楚，这是一幅的图画。那第二幅的图画呢，就是你记得腓力就找到了这个拿但业。这个腓力找到了拿但业，那拿但业是个心直口快的人。等到这个腓力告诉他说，他 他说摩西在律法上所写的和众先知所记的那位我们遇见的就是约瑟的儿子拿撒勒耶稣。拿撒勒第一个反应就是说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了，所以他心中没有诡诈。那不止如此，那个时候呢，事实上他是在一棵无花果树下。我们知道以色列人的国树啊，就是说以色列他们最宝贵的树就是无花果树。我不知道大家看过无花果树没有，如果你到了以色列，你说到处都是无花果树。无花果树的特点是叶子特别大，所以呢常常许多读书人呢就喜欢躲在这个无花果树底下看书或者是默想。所以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等到太平的日子呢，以色列人他们都要住在无花果树下。那一面因为无花果树很天气很热，所以无花果树呢给你阴凉，那么同时呢是很隐秘的地方。如果你要与神交通，如果你要亲近主，那么无花果树常常是让你默想的地方，因为很隐秘，所以没有人看见。但是呢我们知道主耶稣看见拿但业的时候就说，看啊，这是个真以色列，说他是真以色列，他心里没有诡诈。然后拿但业就对主耶稣说，你从哪里知道我，你怎么认识我呢？所以弟兄姊妹，你要记得这个主耶稣呼召门徒第一件，比方说主一呼召彼得就知道他是约翰的儿子西门，他知道你的本相不过是泥土。那么现在主要呼召拿但业，他一开始就知道拿但业几斤几两，所以拿但业非常惊讶，他就问说，你从哪里知道我呢？然后耶稣就回答说，腓力还没有呼召你，你在无花果树底下我就已经看见你了。所以证明说呢，无花果树应该是最隐秘的，可以说把拿但业包装的最完最严密，可以说最隐秘，没有人能看透它的，因为你特别在无花果树底下。结果呢主耶稣说，我就已经看见你了。所以这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然后拿但业就说，拉比，你是神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那这个时候就证明他非常的惊讶。然后主耶稣就告诉他说，因为我说在无花果树底下看见你，你就信吗？你将要看见比这更大的事。为什么？因为一个躲在无花果树下的人呢、啊，给人的感觉是一个谜，你看不，你不知道，你给你的感觉是个谜，你不明白不清楚。但是有一，但是你看见我们的主一眼就看见了，这个宇宙也是个谜。许多时候呢，整个宇宙好像被无花果树遮住了，我们看不清楚。但是现在呢，我们的主就借着无花果树让拿但业看见，你们这些跟随我的人呢、啊，你们不要以为说我说在无花果树底下看见你就信了，其实呢你将要看见比这个更大的事。所以就证明说拿但业如果跟随主的话，他会看见一个很大的异象。其实你再读下去呢，那个异象不光给拿但业，是给所有的门徒的。所以我们一定要记得，我们如果蒙召的话，我们如果主遇见我们的两件事，第一他要变化我们，把我们从泥土变成石头，然后变成宝石。第二，他要开我们的眼睛。本来呢，许多事是被无花果树遮住的，我们看不见。现在呢，我们应该有属灵的透视力。那除了透视力之外，这个还是小事，因为每一个做主的门徒都应该有异象，都应该看得见。所以你记不记得保罗他后来做见证说，他说故此我没有违背我从天上来的意象。所以弟兄姊妹，今天你做主的门徒，一面你的生命要改变，不错，你从泥土变成石头变成宝石，这是圣灵的工作。但是另一面呢，我们的眼睛必须要有看见。意思就是说，每一个人主都给我们一个意象，因为只有意象才是有目标，没有意象百姓就放肆，意思就是没有方向。所以做一个跟随主的人，每一个跟随主的人都是生命改变，都是让圣灵变化的人。同时呢，每一个跟随主的人都是应该有意象的。那么这个意象是什么意象，你读下面就很清楚。 所以主耶稣说，我又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所以可见这个你们不光是指着拿但，也是指着所有的这个门徒，也指着我们今天这些人，所以是广泛指，广泛的指。所以我实实在告诉你，你们将要看见天开了。那是什么意思啊？你读旧约很清楚，天开的意象是给以西结看见，那大家都很清楚。以色列贝罗他表面他不能明白，没有想到在贝罗的背后神有一个隐藏的旨意。没有一个，如果以西结仍旧留在耶路撒冷，他看不到这个意象。如果看不到这个意象，他就不能发出这个预言，那么我们今天就不明白教会的前途。那么所以呢，现在很清楚，旧约告诉我们说，101个就是唯一的一个天开了的意象，就是以西结看见，而且以西结的确看见了神的荣耀。你如果去问拉比的话，他们会告诉你说，以西结的意象是一个空间的意象，但他们没有想到以西结的意象啊，是有许多人应该看见的。旧约也许只有一个以西结，到了新约有很多的以西结。你如果是跟随主的话，你不光是像彼得一样，你的生命要改变，你要接触圣灵的果子，但是呢，另一面你同时也应该是一个有意象的，像个保罗一样的人。意思就是说，保罗能说，故此我没有违背从天上来的意象。你记不记得保罗在大马色的路上，结果呢有光照亮他，结果就把他照瞎了，他外面的眼睛瞎了，他的里面的眼睛开启。所以我们知道保罗看见了那个意象，那个意象一直支配他的一生，所以他是有个目标的人，他不是奔走没有定向。我觉得弟兄姊妹，今天教会有没有前途，完全看我们这些人，我们这些跟随主的人，我们到底有没有意象。那么什么叫意象？意象很简单，意象就是在我们灵的深处，你能看，借着圣经我们能看见一幅图画，属灵的图画。那么这里很明显的，主告诉门徒们说，主告诉拿但也说，你们将要看见天开了。所以天开的这个意象，就是以西结的意象呢，是应该所有主耶稣基督的门徒应该所共有的。今天的难处在哪里？难处就是我们没有意象。一个没有意象，我们对教会根本不认识。我们今天所说的教会是完全圣经以外的东西。弟兄姊妹，一个最可悲的事就是，你做一件事情和神所做的不一样，你做了一件事情和圣经所说的不一样。所以让我们记得，这是非常严肃的，你必须有方向，你必须知道主今天要做什么，不是我要做什么。我们蒙恩得救了，我们非常的热心，所以呢我们到了一个地方，弟兄姊妹，我们非常福音，我们很热心，所以呢我们就以把我们所以为的教会的观念就带到弟兄姊妹中间。结果弟兄姊妹，今天人在地上可以开工厂，人在地上可以有开一个公司，今天人可以办学校，但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人到底今天能不能办教会，人今天能不能开教会。原因在什么地方？原因就是这个教会这个词啊，已经慢慢慢慢用到一个地步，那不是圣经里面的用处。比方说圣经给我们看见教会是神的殿，是满有神同在的地方，所以哪里有教会呢？你进到他们中间，你能不能感觉到神的同在？你怎么分辨这是俱乐部呢，这是社会呢，还是教会？不同在哪里？你到了俱乐部，你到了社会，你知道有一种的光景，但是教会呢应该是另外一种的光景。那圣经告诉我们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那么身体就给我们看，就是它是个生机体，是充满生命的，而这个生命不是你我的生命，不是亚当的生命，乃是基督的生命。所以你发现你我的才干在教会里没有地位，真正的基督身体里没有地位，基督的生命，基督的身体只有基督的生命。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为什么要十字架呢？十字架就是叫我们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所以圣经告诉我，所以根据圣经，教会的门口应该有个很大的十字架。这个十字架呢，就是告诉我们，所有属乎基督的能够进来，所有不是属乎基督的不能够进来，这个才是教会。否则的话，你就看见，我们会看见一个东西和圣经所看见的不同。比方说 你读圣经的话，圣经从来没有一个概念告诉你说教会是一栋房子，教会是个房子建筑物，没有的，没有。因为圣经讲到教会是神的家，神的殿，特别是指着神的家来说的，所以不是指着一个物质的一个房屋。但是呢，我们慢慢沿用下来，现在我们常常把我们聚会的地方，那么敬拜的地方，我们称它做教会。但这个用法我们说过是历史一直传下来的，是我们的用法，不是圣经的用法。圣经很明显给我们看见教会是完全是一个身体体，不是现在我们这一个木头石头的东西。我记得前不久啊，很有意思，在美国，你记不记得美国最近常常不知道为什么有很多的旋风，特别在不该有的地方它也有旋风。从前我们讲就 Florida 有旋风，在有的地方有一阵旋风，结果呢把一个镇呢几乎就毁掉了。那么特别呢有一个礼拜堂几乎全部毁掉。那么到了那个时候刚好是受难节，那么到了就主日，就是复活，所谓的复活，就是复活节了。那么那个时候呢，人家就问说，那么到底我们还要不要去，我们还要不要去聚会啊，因为教会已经被风吹跑了。那如果没有教会我们怎么去呢？结果那天很可爱的一件事发生，结果就在太阳还没有升起来以前，那里的弟兄姊妹啊，他们通通到了那个原来礼拜堂的旧址啊，在废墟里面，已经讲台什么通通没有了。那么那个传道人就站在那个一个废墟里面，就对着弟兄姊妹在那里讲，他说感谢神啊，我们的主是把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是阴间的门不能守，一间的权柄不能胜过的。他说今天我们能聚在这里，就告诉我们说，旋风也好，台风也好，地上任何的因素不能摧毁他的教会。他所摧毁的不过是我们聚会的地方，但是他没有把教会摧毁。特别在复活的早晨，我们这一班人聚在一起，就证明说教会是不能摧毁，是阴间的门不能胜过的。然后他下一个结论，他说教会不是个房子，教会乃是人，教会乃是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人。所以弟兄姊妹，我想我们都知道这圣经的真理没有错。当然了，我们平常习惯上是用久了，所以我们才说我们聚会的地方或者我们敬拜的地方我们称它做教会。但是我们要小心，这个不是圣经里面的用法。平常我常常听见弟兄姊妹说啊，我把我的伞呢忘记放在教会里，丢在教会里的。如果教会是基督的身体，你怎么可能把伞放在基督的身体里呢？这是不可能的，是不是？所以医生告诉我们说，凡是身体以外的东西，这个身体都会排斥的。但是我们习惯了，所以我的目的就是要让弟兄姊妹知道说，那么许多时候呢，实在说来，到了今天，我们对教会的误会是最深的。那原因在什么呢？为什么今天是一团糟？为什么今天是一团乱？如果今天真的最后我们主要得着荣耀的教会，为什么神的儿女相咬相吞？有的时候的光景，弟兄姊妹，我们自己都非常的悲伤。那么弟兄姊妹，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原因就是许多时候我们没有意向，我们不知道圣灵是做什么工作。所以非常重要，弟兄姊妹，今天一个人蒙了得救了，生命要改变，这个是对的。但除了这个之外，我们的眼睛要明亮，我们要看见主所看见的，这个才对。你看见主所看见，你才能同情主所做，你今天才能与主配合，叫主的心意才能够在地上能够得着生长，这点非常重要。那这样的话，你就看见果然主能够得着荣耀的教会。当我们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也在弟兄姊妹中间活的时候，你看见当我们彼此相爱的时候，一面我们传扬福音，叫许多人都听见福音；另一面我们能够彼此相爱，那么能够活出那个完。因为我们要知道啊，这个世界上面没有像我们那么属灵，他们眼睛没有那么亮，他们怎么知道我们是教会？他们怎么知道我们是门徒？就是主耶稣所说的，如果我们能够彼此相爱，这个世人就认出我们是他的门徒。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可以喊破了喉咙告诉人家需要信耶稣，如果我们是彼此相咬相吞，弟兄姊妹，今天人怎么能认出我们是基督徒呢？我们都是，我想许多人在社会上都有一番阅历的，你在学校里面，从表面上来看，这是个非常令人尊贵尊敬的地方，
但是事实上美国也好，全世界每一个大学里面，你去看好了，特别在那些教授们中间，他们决定事情的时候，你会看到 politics 政治这个东西全世界到处都有的，不管你 到什么地方，因为人根本就是堕落的嘛。你这些堕落的人拿了博士，戴上了博士帽，你把他们放在一起，你看见你会好一点吗？好得多，因为呢大家都拿了博士，所以吵起架来文雅的很多，斯文的很多，这个杀人不见血的，你看，换句话说，我刺了你，你看不见我的血。所以你如果仔细看呢，特别在这个学府里面要斗起来的话，那真是很可怕。那实在说了，这些人都是老谋深算。你想想看，他这个做研究做了那么多，看事情看了那么多，他有的时候不动声色，他一句话也不说，那一刀刺下去，那个是不得了的事，那个伤害不知道有多重。弟兄姊妹，你不能指望这个社会，你不能指望这个世界通通是堕落的，但是来的教会，你觉得教会会是同样的事吗？所以我常常说，为什么我们要传福音呢？不错，今天很多人争制度的问题，那我们觉得这个制度对台湾是最好，这个制度对大陆最好，这个制度对美国最好，所以我们来为了制度而奋斗，制度是好的，如果大家能够得到福利，如果大家能够得到民主，大家能够自由，多么好的。但是问题就是争制度这些人通通是罪，通通是堕落的，我们犯过罪，都是个罪人。所以你把一些罪人放在一起，弟兄姊妹，你想想看，就是最好的制度能实行吗？所以主耶稣第一次来先解决属灵的问题，先要把这些污染人一个一个都解决了。换一句话说，我们如果都相信主耶稣的话，那你看见那个情形就不应该一样。但是问题在这里，不错，今天我们在立法院，今天我们在国民大会，今天我们在美国的国会里面，甚至在白宫里面，看见许多的事都是叫人叹息的。那我们扪心自问，等到神的儿女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有没有相要相吞？如果有的话，那么我们怎么把福音送出去呢？所以弟兄姊妹，你越是有经历，你越是在教会中和神的儿女们在一起，刚开始的时候因为度蜜月，因为我们不认识，所以我们大家在一起，等到大家在了一起以后，你才发现说和弟兄姊妹在一起是那么难的，相爱是那么难。弟兄姊妹，本来就是难，因为这个爱本来就不是人的爱嘛。因为在这个时候你才知道说，弟兄们能彼此相爱，不是因为你的帽子给我戴，我的帽子给你戴，不是因为我们是同一个来源，不是因为我们讲同一种语言，你就是讲同一种语言，就是同一个背景，如果我们不活在圣灵里，你看见吗？我们还是相远，还是争执，你还是一样的。所以我们知道说，我们的爱是到了尽头了。所以你看见吗？无论个人团体，我们都需要迦南把水变成酒的神迹，因为我们的酒用尽了。所以基督乃是一家之主，所以教会乃是基督的缘。慢慢的就发现今天的难处都发生在哪里呢？都发生在头的上面。所有你读教会历史，平信徒都是无辜的，所有的难处在哪里呢？都是在头。因为你要做头，我也要做头，但是弟兄姊妹，你等到有一天你发现这个是世界上的东西，你如果来到教会，如果你蒙恩得救的话，你会看见说只有一个头，所有的人头都得砍下来，这是很难听的话。换一句话说，只有基督是教会的元首。如果我们都让基督做头的话，大家就能够彼此相爱。所以现在难处在哪里？难处就是我们没有看见，我们做一件事完全照着我们所学来的，我们传统下来的东西。但是问题我们要问，我们能不能回到圣经，看看主的话是怎么说的，圣经是怎么说的。我们没有多少日子在地上可以再挥霍再浪费了。我们如果一个错误的实验就常常去了我们十年的日子，再一个错误的实验是二十年，没有多久我们不是主回来就是我们是眼主，我们经不起这些风浪。所以弟兄姊妹，从第一天开始我们就要看清楚什么是教会，我们就必须是个有意向的人，我们要看见说教会是属天的，所以我们必须看见天开了，我们必须看见说哪里有教会，哪里就有神的宝座，哪里就有神的荣耀，神的同在就在那里， 而且那里你就看见皮在地好像在天一样，这是教会。所以弟兄姊妹，我有一个很深的感觉，不在乎我们知道多少，我们有的时候越能干，我们越给教会带来许多的难处。反而我们如果能谦卑，我们如果真的让圣灵来开我们的眼睛，那么如果你真的看见那个异象，你真的看见主要你所看见的，那么感谢主，我们就有前途，我们就有明天的。否则的话，你会叹一口气，难道教会像社会吗？甚至有的地方家庭好像法庭一样。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家是叫人感觉温暖，家是流浪的人到了这里他可以说我不需要再流浪，家是在你这里你要说什么话都可以，你可以很自然的说，你不必担心。但是什么时候教会是神的家不错，但就是实际来说，如果失去了那个内容，那么弟兄姊妹，我们会问一个问题，教会有前途吗？所以我们要记得，我们如果跟随主的话，主在我们上一定做两件，第一他要改变我们，这是一面的功课，第二他要让我们眼睛能看见，他要开启我们的眼睛。你知道旧约的时候啊，所有许多神迹都有，比方说这个死人复活，你知道有神迹，过红海也是个神迹，在旧约里只有一个神迹没有的，那就是瞎眼的得着看见。如果旧约里面讲也瞎眼的得看见，那都是神作的，而且都是预言，都是讲到将来弥赛亚来的时候他要开人的眼睛。所以有一件事我们要记得，为什么那一次啊，主耶稣医好了生来是瞎眼的那些就法利赛人那么紧张，你知道原因在什么地方吗？就是因为如果他真的叫这个眼睛瞎眼的能够得到看见的话，那他一定是弥赛亚，因为圣经根据预言只有弥赛亚能做这个事，只有弥赛亚能开人的眼睛。所以弟兄姊妹，感谢主，我们的主是做我们的救主，我们的主是解决我们的罪，担当我们的罪，感谢主，这实在是我们的救主。但是你知道不知道，我们的主来到地上有一个很重要的使命，就是要开我们的眼睛，就是叫我们这个生来瞎眼的呢，我们的眼睛有一天能够重新看见。但是弟兄姊妹，我们所知道的救恩就是我的罪得都赦免，我现在有一天我要上天堂，现在呢我是已经拿了天堂的券，到时候我一定能上去，就如此而已。但是我们忘记了，我们的主来到地上，他如果是弥赛亚的话，他有一个使命，就是要开你我的眼，叫我们的眼睛能够看见。有一个真实的故事，有一个故事啊是很动人，但是只动了一半。就是有一个年轻人呢，一个很英俊的少年，他有一天呢就到了一个山谷去，他遇见那个女孩子，他就很喜欢她，所以他们就谈到婚娶，就希望说他们能够就走到地上的那一段。结果就在谈婚嫁的时候啊，这个女孩子开了个条件，因为这个女孩子所在的那个村子，山谷的村子啊，每一个人都是瞎子，包括这个女孩子，所以这个女孩子，这个整个村子里面只有一个怪物，只有一个与他们不同的人，那就是这个英俊的年轻人，他长了两个眼，他有两个眼睛。很不幸的他长了两个眼睛，所以呢这个女孩子说，她如果你爱我，如果我们真的要成婚的话，那么有一个条件，就是你要把你两个眼睛挖下来。那么这个对她来讲是一个很严重的考验，她挣扎了一个晚上，在半夜的时候她决定往山上走，等到爬到山顶的时候，她看见太阳出来，她非常高兴，她幸好没有把她两个眼睛挖下来。所以我说这个故事啊是伟大一半，一半呢他要娶她，但是另外一半最后呢他还是往山上走了。可是我们知道，如果我们读历史，有一个真实的故事，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当他当初来到地上的时候，我们要记得，所有全世界人眼睛都是瞎，只有他的一个人眼睛是开的。所以为了这个缘故，主耶稣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钉在十字架上不只解决我们罪的问题，钉在十字架有一个目的，就是他要叫我们这些山谷里面所有瞎眼的眼睛都能看见，都像他一样能看见。为什么他能看见？因为从来没有人看见谁，只有父怀里独生，只有他看见。 而且他看见他不会销毁，因为我们都是罪人，所以我们 看不见。我们对神来说，我们的眼睛完全是瞎的，因为罪叫我们的眼睛瞎了。所以你看见吗？因为我们的主眼睛是刚张开的，所以他随时随地他能看见父亲的笑容，他随时随地能感觉同在，随时随地他能看见神的荣耀。这是他最大的权利。想想看，以西结所看见的不过是形象，荣耀的形象，而我们的主所看见的根本就是荣耀的本身。他的眼睛是属灵的眼睛。那么他为什么要救我们呢？救我们有一个很荣耀的目的，就是不光叫我们不再做个罪人，他要叫我们的眼睛得开。所以你记不记得当他在十字架上他怎么说？他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这句话不应该是他说的，这句话应该是我们说的。当我们犯了罪以后，我们与神好像两下隔天渊的时候，当我们被隔绝的时候，当我们被丢到火湖的时候，我们应该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结果我们的主耶稣呢，站在我们的地位上，他替我们说了。那么就是因为他站在我们的地位上，我们所有的罪都归在他身上，那个罪真是黑暗。所以等到父神看见那个罪的所有他所担当的罪的时候，很明显的他掩面不看我们的主。我们犯的惩罚刑罚他为我们受的，结果他为我们经历了那个狂风暴雨，为我们经历了那个愤怒，愤怒的仗。所以就是等到那个仗打下坐在他儿子身上，他儿子没有罪，好像我们的神都掩面不看他，因为他站在我们的位置上。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的主似乎呼天唤地说，因为那个呼喊是个凄厉的呼喊，从有历史以来，从永远到永远，我们的主一直是活在父神的怀里，没有离开过。所以弟兄姊妹，没有人能把我们从父的怀里夺去，但是神爱，为着爱我们的缘故，他愿意舍去。如果他在父的怀里的话，他一直是看见父的笑容，看见神的荣耀，你可以说没有一点遮盖都没有。但是那一次在十字架上为着拯救我们这些瞎眼的人，他宁可在几万分之一秒之内好像看不见了父神。我们本来看不见父神的笑容是应该的，因为我本来就是瞎子，但是为着我们的缘故，他愿意担当我们的罪，他愿意忍受几万分之一秒好像看不见父神的笑容。那个目的是什么？他要开我们的眼睛。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记得，十字架上的工作不只是叫我们不做罪人，十字架的工作是叫我们得救蒙恩，得救跟随主以后，我们的眼睛能看见。我们能看见什么？我们能看见神的荣耀，我们能经历神的同在，我们能与主面对面。那更重要的，我们必须要看见以西结所看见。如果以西结的意象你能看见，你就看见了神的蓝图。神为什么今天要有教会？因为主耶稣升天了，他不在地上了。但是呢，我们的主，我们的基督仍旧是要把天带到每一个角落。那怎么办呢？他第一次在地上的时候是借着玛利亚的身体，我再说，我再重复的说，那么等到他升天以后，就借着他自己，他奥秘的身体。所以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所以现在你明白教会是基督的身体的目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就是说，这个身体给他完全的自由，能够发挥他，能够发表他。我们常常参加这个演奏会，你怎么知道一个人很有才华？有的时候一个人你从外貌来看他没有多少，没有什么特别，但是你让他把他放在钢琴旁边，你发现说在一分钟之内他头脑要发出2000个命令，他的手同时必须要有1500个动作，然后呢等到真的他奏完了这个一个钢琴的曲子以后，你就发现，你不是发现他外面的人，你发现他里面的人格看不见的那个才华你看见。所以为什么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呢？基督已经升天了，世上没有人看见，但是今天呢，基督乃是借助他的身体来表达出来。所以呢，你看见吗？今天无论教会到哪里，基督的身体到哪里，然后基督的宝座天就在那里，这就是教会的使命。 所以我想是非常非常的清楚，这一个意象是我们每一个人要看见。如果我们真的看见了，主真的开了我们的眼睛，我相信许多的问题就解决。到教会有没有明天？教会当然有明天，怎么会没有明天呢？但是问题就是，如果你让我们来办这些事，让我们来办教会，让我们来做什么，弟兄姊妹，我们都坐在宝座上，那么现在你看见现在给人的印象是个什么印象呢？所以许多时候神让我们跌一点的跤，神让我们有一些的失败，目的就是要提醒我们，如果做主的门徒，不要忘记什么叫跟随主。跟随主有两个结果，一个就是你生命有变化，另外一个就是叫你能看见你自己所看见的。所以我想这是非常非常重要。所以圣经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将要看见天开了。所以天开的这个意象是我们主应许给每一个跟随主的人。那么等到你真的看见以西结的意象的时候，那么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开始。我们知道说为什么主要爱我们拯救我们，他的使命是什么。所以很感谢，许多时候我们只看见一点，要传福音啊，或者要造就啊，或者要帮助人呢、啊、但是最重要的基本的那个整个的一个蓝图呢，就是在以西结这个第一章所告诉我们的。所以好不好，我们想我们现在休息大概十分钟，然后我们再继续第二段的时间，我们大概休息一下。接着刚才主对拿但业所说的话，如果大家还翻到约翰福音第一章，我们再读一下好不好？约翰福音第一章第51节，又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将要看见天开了，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我们说过这个天开的意象呢，其实就是以西结的意象。不过下面这一段话呢，是我们的主对以西结意象的解释，我想这个是个最可靠的解释。所以让我们稍微花一点的时间，我们来看到底这一段话什么意思。就是你们将要看见天开了，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那为了明白这句话呢，我想我们稍微的回到整本的圣经，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复习。我们都知道，自从人堕落犯罪以后，有两件事发生。第一呢，就是说因着罪呢，叫人和神分开。本来呢，人神和人能够来往，比方说在伊甸园里面。但是自从人被赶出伊甸园以后呢，我们晓得是罪叫我们与神完全的分开。所以从此以后，我们可以说两下隔天渊。那么神是神，我们是我们，我们根本没有办法和他来往。所以这是罪所给人带来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灾害。那么罪还有一个结果，那么这个结果和我们刚才说的天开很有关系，所以我在这里要稍微解释一下。我们要记得，就是在人没有堕落以前，神就创造了地、天和地。那么为什么神要创造这个地呢？在罪没有进来以前呢，你会发现呢，天和地可以分别，但是呢，你不能把它分开。意思就是说，你可以分辨这是天，这是地。但是呢，神创造地的目的呢，是为着它是一面的镜子，叫你随时随地呢，你都能看见天。或者地呢，根本就是为着要反映天的一切。虽然你在地上看的一草一木，很自然的都叫你想起属天的。比方说，当你看到晨曦晚霞，你很自然想到神的荣耀。所以呢，我们要知道，虽然我们人在地上，好像在天上一样，因为那个光景呢，就好像天上的光景一样。比方说，一个很清的湖面啊，很平静的湖面，如果没有波浪的话，听说在纽西兰，我在纽西兰，他们说，我不知道在什么地方有一个湖，你就是要赶在几点钟以前，它没有经过风吹草动，那个湖，我现在没有看，完全是理论哈。那么那个这个听说呢，那个湖呢是平静到一个地步，那的的确确能够反映天所有的光景。所以呢，我们可以这样说，人没有堕落以前，天和地几乎是一个，你能够分别它。但是呢，你没有办法分开，你分不清楚这个到底是天呢还是地。因为你看见天的时候是看见天，你看见湖的时候还是看见天，你看见地的时候还是看见天。 你看见葡萄树，你很自然想起真葡萄树。这是人没有堕落以前，天和地呢，可以说你可以分辨它，但是你无法分开，你没有办法把它这个，你没办法把它分开。就是说，意思就是说，事实上呢，你因为神创造地的目的就是要来彰显天，来反映天，所以这是人没有堕落以前。但人最近来了以后，堕落了以后呢，不只叫人和神分开，现在呢是叫天和地完全分开。所以我们要记得，这个是人堕落以后的情形。那因为现在天和地分开了，所以你仍旧欣赏地上的良辰美景，可以说所有的风景你都看了。但是澳洲就是个例子，澳洲可以说世界上非常美丽的一个地方，但是现在呢，这些年轻人到海边去，现在这个年轻人游山玩水，我们都知道他们今天属灵的情形。人可以仍旧看山看水，但是不过山不过水，如此而已。许多不信神的人，他们看了一千遍的山和水，仍旧是山和水，他无动于衷。因为这些山和水，这些晨曦晚霞，这些彩虹，不过就是地的一切就是了。所以你看见吗？水如果进到这个天地中间的话，你看见不只叫人和神分开，而且呢叫天和地分开。那么主耶稣的工作是什么？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工作不光是解决，当然解决罪的问题，但解决罪的问题它有两个作用。一个作用就是说，他叫我们能够与神和好。所以呢，现在你看见吗？神，我们能靠着耶稣基督，我们能够亲近我们的神。现在我们亲到一个地步不能够再亲，因为我们可以喊创造宇宙的神做我们的阿爸父。所以我们知道，这就是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的工作。所以在十字架上啊，我们的主等于是一手拉着我们，一手拉着父神，他叫我们与父神和好。从前有一个有一对的父子啊，他们一直搞不好，所以后来呢，儿子就离家出走，再也不要见他父亲的面。那么等到母亲病危的时候，母亲就有一个愿望，就是希望他临终的时候能看见父亲一面，也能看见儿子一面。结果他们两个都到了，一个呢，他们见到那个时候见面，他们两个还是不说话，一个呢在床的这一边，一个在床的那一边。那么等到这个母亲快断气的时候，她用一生最大的力量，她一手抓住她的丈夫，一手抓住她的儿子，把两个手都能放在他的怀里。那这一幅的图画呢，实在说来就说出那个十字架的图画。我们因着罪的缘故，我们与神完全隔绝了，但是现在我们可以说，我们能靠着主的血能够来到至圣所，能与他面对面。你看，这是福音的福气是何等的大。不过这只是一半的故事，还有一半的故事呢，那就是刚才我们主耶稣告诉我们的，就是刚才那我们所读的主耶稣告诉我们，他说你要看见天开，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那这句话很清楚，所有读过旧约故事的都知道，这是雅各的故事嘛。你记不记得雅各啊，他离家出走，离开父亲以后，他就往伯特利走去，然后因为太累了，结果他就枕在一个石头上睡着了，所以可见他真的累了，普通石头不能做枕头的。但是这一次呢，石头也能够枕他，叫他能睡着，所以他睡着了。结果他做了个梦，我们都知道他梦见一个天梯，那么神呢就站在上面，那么他呢就躺在底下，然后呢就有一番的对话。所以我们都知道那个天梯呢，圣经告诉我们说，神的使者呢就在天梯上上去下来，上去下来，这个上去下来就是 communication， 就是交流，就是交通。所以我们现在知道那个天梯的作用是什么。天梯的作用就是它一头抓住天，还有一头呢抓住地，就把天和地呢把它连起来。不过在雅各不过是个梦，而且雅各呢只是知道说天梯，但是不知道这个天梯是谁。那么一直等到主耶稣来了以后，他告诉门徒们说，你们旧约不是读创世纪，不是读到那个天梯吗？那现在我告诉你那个天梯是谁。现在你这个天梯不过是影子，到了新约现在呢才知道天梯是谁。 那个天梯呢是一头抓着天一头抓着地，而且有使者上去下来。那现在他怎么说？你们要看见天开了，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的身上。旧约是上去下来在天梯的身上，现在上去下来在人子的身上，所以可见我们的主就是那个天梯。现在你明白了，主在十字架上，他不只是一手抓住我们，一手抓住神，叫我们与神和好。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他是一手抓住天，一手抓住地。现在在基督里面，叫天和地再重新的连接。所以等到天和地连接的时候，现在我们就记得，所有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人，所有我们相信耶稣基督的人，你再去旅行，你再来一趟纽西兰，你再去大溪地，你再到全世界各地去晨曦晚霞，你再去欣赏这些美丽风景，你不光看见地上的一切，你看见这个葡萄树，你就想起真葡萄，你看见晨曦晚霞，许多时候你想起神的荣耀。你为什么拍那些风景觉得非常的美丽？那为什么基督徒拍了许多的照片喜欢加上一些圣经节呢？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不光是地，所有地上的一切都不过是反映天的。所以因着我们蒙恩得救以后，你看现在我们就恢复了，现在慢慢的你就仿佛说这个地和天是连在一起了，所以呢地上的一切应该都叫我们想起天上的一切。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谢谢天父给我们所有的粮食，但是就叫我们想起主耶稣就是天上的粮食，我们真的粮食。每次我们喝水的时候，圣经很明显看见告诉我们主耶稣就是那个活水，我们喝了这水就永远不再渴。所以你看见吗？基督徒跟非基督徒一个不同在什么地方呢？现在不只是我们能够亲近神，靠着主的宝血，另外一方面呢，你看见天变成那么近了。所以许多时候你祷告的时候，许多时候你全教会在一起的时候，满了主同在的聚会啊，给你一个感觉是什么呢？给你感觉天是非常的近，在这里在地好像在天一样。所以弟兄姊妹，有的时候我们唱一些的诗歌，我不知道在这里怎么，有的时候啊，当全教会在唱一些诗歌的时候，那个灵啊非常的高昂的时候，那么真的觉得啊，好像你的手摸着天，好像你就是那个活物一样，你的手可以碰到天一样。你不必今天再借着雅各的天地爬到天上去问天是怎么一回事，今天在教会里面神的儿女聚集的时候，你看见说这里就是天。所以现在我们很清楚这个以西结第一章的解释在什么地方？为什么那是活动的宝座呢？那贴近宝座的生命有一个特点，就是的确它把天和地连在一起了。你看见轮子在那转的时候，你说它在地上，但是呢，你碰到上面的时候，明明有宝座在，你说是在天上，到底我们在天上还是在地上呢？所以我说，基督徒的生活是两栖的生活，一面它在地上，另一面又在天上。明明这个老鹰是从天降下，它仍旧在天。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不能把教会变成完全属地的东西。不错，我们不是三头六臂，我们仍旧在地上，我们属于我们仍旧在地上，但是我们不属于这世界。不错，我们在世界上我们不过是搭帐篷，所以今天呢，我们不能用世界的办法。原因在什么地方？因为我你看见这个生命呢，是在天上也在地上。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这个就是圣经里面所给我们看见的。所以你看见吗？在以西结第一章所给我们看见那一幅图画呢，事实上就支配了整本的以西结书。你现在在读以西结，你会发现它不同，你会发现整本的以西结要为你打开了。所以我想这是很清楚的，在这里还再清楚不过，弟兄姊妹。是我们的主，哪里有基督？基督的工作总是叫天和地连接。所以，我们如果主的同在在这里的话，我们的脚是踩在这个纽西兰的土地上，但是我们好像在天堂一样。所以，弟兄姊妹，如果这个地方是天堂，你不怕没有人来，你不怕人来了又走了，这是不可能，这是办不到的事。所以今天我们求着主的同在，今天我们要着主的同在，因为没有主的同在， 所以我们才用各种的方法希望能够去吸引人，就像在美国，那么我们替老人量量血压，这实在是好事，对不对？但你不这样，你抓不住他，那么留不住他。年轻人呢，你要让他教他打打电脑，那么就好了。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要问人，今天坐在这里，是我们吸引他们，我们用方法去抓住他们呢，还是主亲自吸引他们的？如果这里真的在地好像在天的话，弟兄姊妹，我们不需要用太多人的办法，你看见人自然就来了。人来的时候，你看见老年人需要，你当然为他量血压；你看见年轻人需要，你自自然然的，你觉得他们有他们的需要，你可以为他们有特别的预备。但是问题就是，他每次做见证的时候，他不是因为我打篮球来，他不是因为我要找一个女朋友来，不是。你看见是主自己吸引他们来。等到主吸引他们的时候，年轻人在一起，当然的，信的和不信的不能同父异儿。如果主要成立家庭，当然主能在他们中间做一些的工作，所以当然是教会的负担。所以就是什么教会会做这些事，但是要紧是那个最早的动机是怎么开始的，起头是怎么起的。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许多时候我们不能争，一争了以后主的同在就没有了。你给你再好的房子，给你再多的人，弟兄姊妹，你还是觉得是空空洞洞的。但是感谢主，这些都是好的。我们需要大的房子，我们需要更多的人为着福音，但是更重要的，那个基本上我们需要的是主的同在。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许多时候你发现说，有的事我们办得到，有的事我们办不到。神的同在你能办得到吗？神的同在乃是在乎神愿意，他乐意让他的荣耀停留在这里。所以如果我们这些肉体都掌权，如果我们这些肉体都愿意把我们的手放在里面，你看没有多久，你发现说神的荣耀就会渐渐离开了。那么你说我是不是危言耸听？不是，以西结就这个故事。现在我要指给弟兄们看这个以西结第一章啊，那里所给我们看见的神的荣耀，如果你再读第十章又看见了。所以现在我们好不好看看第十章，以西结书第十章，以西结书第十章，其实哈，我想第八章就已经有了，但是我想我们今天没有时间去看它啊。第八章你又看到那个，你又看到那个形象。我举个例子吧，比方说，你看第八章哈，第八章第六年六月初五日，我坐在家中，犹大的众长老坐在我面前，在那里主耶和华的灵降在我身上，我观看见有形象，仿佛火的形象，从他腰以下的形状有火。从在腰以上有光辉的形状，仿佛光耀的金鸡。那么弟兄姊妹，你看很清楚，这个就是第一章所形容的嘛。啊，好，那你现在呢？我们要从第十章开始。这个我们因为没有时间，所以我想我们只能很快的点一下。但如果你读圣经，你顺着这个次序读下去呢，我想你慢慢就能懂得了。你看第十章哈，我观看见基路伯头上的穹苍之中显出蓝宝石的形状，仿佛宝座的形象。那这个又是我们当初所看见的。不过这里面有一件事很有意思，就是第四节，耶和华的荣耀从基路伯那里上升，停在门槛以上。这什么意思呢？这告诉我们说，本来呢，耶和华的荣耀呢是在什么？在至圣所里面，在约柜上面，在施恩座那里。不过现在呢，你会觉得很稀奇啊，他跑到什么呢？他跑到了门槛，到内殿的门槛，然后呢，殿内呢就满了云彩，院宇呢也被耶和华的荣耀光辉充满。那么这是什么图画呢？原来啊，神的荣耀开始撤退，神的荣耀本来呢是在那个至圣，本来在至圣所，本来是在那个上面。但是现在呢，圣经告诉我们说，神的荣耀跑到哪里去呢？这里告诉我，这里很明显告诉我们，基路伯那里上升，从那里耶和华的荣耀从基路伯那里上升，就停在门槛上面。所以现在已经不再是在那个这个约柜那上面，已经不是了。所以慢慢他要往挪动他的脚步了。那么因为他这样挪动他的脚步呢，所以殿内就满了云彩，院宇呢整个内外院呢也被耶和华的荣耀的光辉所充满。 所以这个时候呢，基路伯的翅膀这响声啊，就听到外面好像全能者说话的声音，因为四活物不都是有了翅膀吗？所以等到翅膀要开始行军的时候呢，那么那个声音呢，大家就听见了。所以你读下去的时候啊，你很明显的，你就看得很清楚呢，这个神的荣耀现在从圣殿慢慢开始撤退了。那个原因很简单，你如果读第八章就很清楚，结果你发现就是在圣殿里面居然充满了偶像，这个做梦也没有想到，巴比伦有偶像当然的，怎么圣殿会有偶像，这个完全叫我们吃一惊的。圣经里面的偶像的定义是什么？凡是取代神地位的那个就是偶像，并不是一定你所看得见拜的那些东西，不是任何的人和事和物取代了神的地位。所以现在你看见吗？这个就是偶像。所以当教会里面真的充满了偶像，不一定只说你拿了个玛利亚像来。今天问题就是教会里面，如果你看见人的主张取代了神的主张，人的话代替了圣经的话，那么很明显的你看见这里已经有偶像的气息。那么依着这个缘故，你如果仔细的去看，那么很明显这需要整个以色列历史来解释。以色列人就是因为拜偶像，就是因为被就是暗中呢，他们变了他们的心。所以这个时候呢，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神的荣耀开始撤退了。所以如果你问我以西结是讲什么，以西结讲神的荣耀，第一章给我们看见神的荣耀的定义，到了第八章给我们看你又碰到神的荣耀，和告诉那个神的荣耀就给我们看见在这个在什么在院子里面，就是在圣殿里面所有的情形，那里面的情形完全看得很清楚，在荣耀的光一照底下，那么偶像的一切就露出它的原形。然后呢，从第十章开始你就看见说神的荣耀开始启动了，你看见吗？它现在慢慢开始上升了，所以呢它到了门槛。第十章呢，这个第四节是到了门槛，现在我们再读下去，第十八节，耶和华的荣耀就从殿的门槛那里出去，就停在基路伯以上，基路伯出去的时候就展开翅膀，在我眼前离地上升，轮也在他们的旁边，都停在耶和华殿的东门口，在他们以上有以色列神的荣耀。所以现在呢是跑到耶和华殿的东门口去了，现在不还不光是院子，现在可以说是跑到东门口那里去，那么在那里你也看见了神的荣耀。所以你看见这个神的荣耀是慢慢一步从至圣所慢慢到门槛，然后慢慢的就到了东门口。然后呢我们翻到十一章第二十二节，于是基路伯展开翅膀，轮子都在他们旁边，在他们以上有以色列神的荣耀，耶和华荣耀从城中上升，你看见吗？停在哪里呢？停在城中的那座山上，那就是橄榄山。现在神的荣耀啊，不光现在已经离开了圣殿，现在到哪里呢？已经到了东边，因为他从东边过来的嘛。啊，那实在那个东门口啊，应该就是今天的金门。我们知道今天如果你到以色列去的话，你到耶路撒冷去，你发现所有的门通通是开的，只有面对着橄榄山呢，就是那橄榄在东边，面对橄榄山那个门叫做金门。那个金门呢，自从戴阳将军呢把他拿从阿拉伯手里拿出来以后就把他封死了，然后他说我们再也不开这个门，一直等到弥赛亚回来。所以你记不记得诗篇二十四篇怎么说呢？说是众城门呐，你们要抬起头来，因为荣耀的王要进来。这什么意思呢？这就等着我们的主耶稣，如果他的脚踩在橄榄山，他回来，荣耀的王回来的时候，告诉我们所有的门都要抬起头来，意思所有的门都要打开。那么今天只有金门没有打开，到那天金门要打开，然后荣耀的王要进来。很有意思啊，我顺便多说一点，因为我不相信很多的人中区都去过，或者是想的都去过，或者中区，所以我想这一点我稍微多说一点不要紧。我们知道跟这个很有意思，就是世界上有三班人呢，他们都相信弥赛亚是从橄榄山回来的。犹太人当然相信，所以他们的坟墓啊 很多都是葬在橄榄山，因为如果弥赛亚来，他们第一个复活，他们要抢先复活。那么有这个谁呢？这个阿拉伯人呢？他们也相信说弥赛亚要从橄榄山回来，所以呢，他们的坟墓葬在哪里？你就站在这个橄榄山对面，靠近东墙那里，就东门口那里，就是刚才所读东门，就是金门那个地方。那么靠近金门的附近呢，那个山坡上呢，你看通通是阿拉伯人的坟墓，很多都是阿拉伯坟墓，因为他们也相信说，如果弥赛亚来的话，他们一定进那个东门，他们就要抢先复活，所以他们到现在不肯把回教士还掉，一定是个道理。那么基督徒呢也相信，不过基督徒比较穷一点，那个山上的坟墓买不起，所以基督徒通通是葬在山谷底下，就是西伦溪谷啊。你知道，如果你从那个东门下来的话，你会经过一个谷叫做西伦溪谷，我们主耶稣那个时候经过的。然后你爬到这个山坡，橄榄山坡的时候，在山腰上是克西马尼园，再上去呢就是橄榄，就是整个的橄榄山。所以现在靠近主耶稣升天那个山巅那部分，就是很多到现在看很多犹太人的坟墓在那里。所以你看见吗？不管你是犹太人，不管你是回教徒，不管基督徒，他们都相信弥赛亚呢要从橄榄山回来。那现在橄榄山顶啊有一个五星级的旅馆，从前叫 Intercontinental Hotel， 现在换了。那么他们有人说笑话说，如果弥赛亚回来，他脚踩在橄榄山，然后可能去 check in 这个 hotel 休息一下，然后呢才从那里过来。那我们不知道，但有一件事情我们知道，就是说橄榄山呢可以，这个橄榄山呢就是在金门对面那个山。那么那个金门呢，是我们知道就是我们刚才所读的那个东门，应该就是那个东门。那么洗头呢到了东门，但是流连不舍，舍不得离开，然后呢就升到空中去，就在整个的这个耶路撒冷上面盘旋了半天呢，还是舍不得离开，所以呢就到了哪里呢？就到了橄榄山。我记得有一次我在报上读，你知道全部在伊朗曾经有一度是一个伊朗有一个 dictator， 有一个很专制的一个人，我现在忘记他的名字了。不过我读报纸的时候我印象很深的，他后来是被迫离开这个伊朗的。所以等到他离开伊朗首都的时候啊，他知道这是他最后一次，他到底是他生长的地方，掌权的地方，他恋恋不舍。所以报纸告诉我们说，他这个飞机啊，直升飞机起飞的时候，他不是一下就飞走的，他呢就在那个上空啊盘桓了好久好久，恋恋不舍，最后呢他才离开他自己，在离开他自己好生长也好统治好久的国家，他终于走掉了。我们要记得以西结啊给我们看见，你如果仔细去读的话，这里你能感觉到圣灵的心，你几乎能够听见呢圣灵的心跳的声音。神的荣耀是依依不舍，他不是要离开的，但是神儿女的光景呢逼迫神的荣耀必须离开。因为我们都知道神的荣耀，神是不能容忍任何的罪恶，也不能容忍任何的肉体，也不能容忍任何人的东西在里头。所以为着维持神的荣耀，现在你看见吗？神不能够，他的荣耀不能够再在圣殿，不能这样下去了。所以呢就从那里慢慢开始撤退，慢慢开始撤退，然后最后盘旋了半天，还是停留在这个橄榄山上。那最后呢，你如果再读一下去好不好，我们看看以西结第11章24节，灵将我举起，在异象中借着神的灵将我带进加勒底到贝罗的那里，我所看见异象怎么样呢？就升我上升去了。所以最后这个神的荣耀从哪里升上去呢？是从橄榄山一直就升到天上去，就没有回来。所以现在你明白，自从神的荣耀离开圣殿以后，这个圣殿只剩下外面的壳子，所以呢神就容忍他，让他一块石头也不留在一块石头，让尼布加尼撒王不光把城攻陷，把城烧了，而且把圣殿也毁了。为什么？因为现在只剩下壳子，神要的不光是面子，而且神要脸。神不问你面子多么好看， 就是圣殿来讲是辉煌的。如果为什么有圣殿呢？因为圣殿就是告诉全世界人说神住在这里。为什么有圣城呢？圣城就是告诉我们说，因为有内容，所以有外面的见证，这就是代表我们的见证。所以等到在神的同在时，在以色列中间，神真的能够住在他百姓中间。其实我们说过，神不是住在圣殿，神住在他百姓中间。如果百姓的光景叫他不能够继续与他们同在，那现在就怎么让我们记得，或者我这样说吧，当神的同在是在他百姓中间的时候，神许可在地上有一座圣殿，也有一座圣城，是看得见的，来表现那个神的，因为圣殿代表神的同在嘛，圣城代表神的见证嘛。所以呢，你不只看见有神的同在，而且外面也有一个看得见的一个见证。所以这个时候，神许可外面的东西，看得见的东西在这个地上。但是呢，神是谁？神不让人有一个错觉，以为说你的内容没有了，神的同在没有，你还要继续维持下去。不，你看见吗？在神的眼光中来看，这个东西不过是外面的壳子，已经里面没有东西了。如果圣殿只剩下外面的壳子，它和所有其他的房子没有两样。所以因为这个缘故，神呢就让他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不止如此，以色列人像一棵树一样连根拔起，甚至抛到遥远的地方去。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就是以色列被掳的时候的情形。你如果读以赛亚书，如果你读耶利米书，你只知道以色列人被掳，而且被掳到巴比伦，你不知道里面真正的原因。真正的原因呢，是因为神的荣耀离开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圣殿最重要的特点，最重要的中心内容，因为神的荣耀在那里。你把神的荣耀一撤退以后，我们说过，耶路撒冷城和所有的城是一样的。然后呢，圣殿呢和所有外面通通都是一样，世界上如何，他们也如何，可以存在下去，可以持久。但是神为着爱以色列，神不要让他们着迷。如果没有了神的同在，没有了神的荣耀，你觉得我还蛮好，你觉得我过的日子还蛮好，我还可以继续下去，人就开始自己欺骗自己了。所以神为着爱以色列人的缘故，神许可圣殿被烧毁，圣城也被烧毁，然后整个的百姓呢从此以后就分散了，就被掳到巴比伦。巴比伦就是混乱的意思，本来在耶路撒冷是平安，但是现在到了巴比伦，一切都变成混乱，你失去了方向，迷失了方向，而且从那个时候开始支离破碎。以色列人呢，最后到今天就被分散到全世界各地。弟兄姊妹，你现在明白吗？整个今天以色列人所以分散，所以圣殿不在，那个原因在什么地方？现在我们懂得，根据以西结说，就是因为荣耀的神的荣耀慢慢撤退，从圣所至圣所，然后到了门槛，然后到了东门口，大概就是进门口，然后呢盘旋在空中，在依依不舍，最后呢到了橄榄山，再看一眼，然后他就升到天上去。所以现在你读但以理书，你读那些以斯帖书都好，讲到以色列被掳的时候，那个时候圣经怎么形容我们的神呢？他说是天上的神，稀奇吧？你读创世纪的时候，明明亚伯拉罕的神是天地的主，他是天的主，他也是地的主。但是很可惜的一件事，神的荣耀从圣殿撤退以后，神的荣耀从地上就撤退了，神仍旧存在，神的荣耀仍旧在地上，你找不到，你只能到天上去找。因为为什么呢？因为神的荣耀离开了。所以从此以后呢，神仍旧是神，不过他是天上的神。但是如果你真的去读启示录也好，读圣经其他的地方，神明明是天地的主，他应该是天的主也是地的主。但是问题就是，现在人如果要经历神的同在，人就要爬到天上去，在地上看不见，找不到了。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以色列人失败在哪里吗？以色列为什么 恢复神。
以色列人为什么失败？
神托付给他们一个见证，
全世界只有他们相信真神，只有他们有圣经，
他们应该明白神的旨意，神应该住在他们中间，他们应该能够叫许多人能从偶像归向神，这是他们的使命。结果可惜，因为他们失败的缘故。
不错，是神的祝福叫他们有圣殿，神的祝福叫他们外面有看得见的圣城。
但是现在问题在这里，只有以西结书告诉我们说，神的荣耀从圣所里面，从本来神的荣耀是整个会幕的中心，整个圣殿的中心，现在你把中心挪走了，一切都变成空壳。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要的是什么？你要空壳的房子有的是，你要看见一个建筑物里面没有荣耀多得很。圣耶路撒冷的城墙是那个石头和别的城墙几乎是一样的，不同在哪里？神的荣耀住在哪里？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我们要看说，你读圣经很清楚，你看见以色列失败在什么地方。那么到了主耶稣的时候，他们怎么说呢？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然后比拉多说，流着一人的血不归我没有关系。然后你他们怎么说？他愿流这人的血归在我们和我们子孙的身上。所以主耶稣说，神的国就从他们手中夺过来，要交给那能结果子的百姓，那就是指着教会说的。所以弟兄姊妹，以色列失败了，谁取代以色列来继续完成神的使命的？那就是教会。所以看得很清楚很清楚，教会的地位就是当初以色列所占的地位。因为这个缘故，以色列的失败和荒凉应该是教会的一个最大的警告。所以现在我们要问，什么时候那个荣耀要回来呢？感谢主，以西结不光告诉我们说荣耀是怎样的离开耶路撒冷，以西结告诉我们是有一天，感谢主给我们看见说那个荣耀回来了。那么我们的时间已经没有了，今天晚上我们要来看神的荣耀是怎么回来。我暂时不告诉你第几章，让你很好奇，你好好一页一页去翻，翻到看第几章，那么荣耀果然回来。那圣经明明讲荣耀回来的啊，所以我向年轻人们挑战，今天你们听说放假，你们有足够时间一页一页翻，一个字一个字查，你可以查到的，你查别的东西查不到的，你看到底荣耀什么时候回来。那么到底荣耀回来是个什么样的情形？那么这个就是我们要知道的，我们要知道的是荣耀在哪里，荣耀回来了它怎么回来的，那么这个是我们这一次所要知道的。所以以西结是一本宝贵的，也很可惜这卷书呢是大家最忽略的。那么因为很多人呢，所以我说读圣经要小心了，如果你一直讲太空船呢，你最多只知道第一章讲太空船，别的什么都不知道。但是这一卷根本讲神的荣耀的，和我们的关系太有关系，和教会的前途太有关系了。但是很可惜呢，就是因为我们读圣经是这样读，所以我们不明白神。所以但愿主恩待我们，叫这一次叫我们在北区这里，我们能够一同在主面有一点的备注，有一点的提醒，让主对我们的深处来说话。我们低头再一起祷告。